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师父领我神路行；二、师父拉着我的手。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师父领我神路行。师尊好，同修们好。借第八次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会之际，将我在15年的修炼路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得大法，修心去执着。96年的一天，邻居给我送来了一本转法轮，对我说，又出了一种新气功，你看看。晚上我看了一遍，第二天把书给他送去商量学不学，因为我俩正练着别的功。在当时十年气功高潮中，我是什么都学，什么气功班都参加，真像师父讲的，结业证有那么一摞子，见转法轮，真的假的都练，都是去病健身的东西，也没练上去。后来我就什么班都不参加了，师父在北京办班，几次看到消息也没参加，机会错过，现在想起还弯心后悔。可能师父不落下一个弟子，千方百计把我拽进来了。第二天晚上我散步经过小区花园，正好大家在练功，那音乐声不绝于耳，强烈地吸引着我。我说看看去，邻居说你那功练得挺好的，别学了。回去后整晚上那音乐声都在我耳边回响。第二天我去了练功点，当时一个学员教了我一遍练功动作，回家后我又半会不会地练了一遍。晚上睡觉梦见从法轮世界里连续飞出三个大法轮，有白的、黄的、金黄的，飞到我身上，非常壮观。从此我坚定了练法轮功的信心，放弃了其他功法。后来辅导员给大家看录像，办了10天学习班。那时每天下课路上身体轻快的像飞一样，天目位置有小法轮一直转了半年，一切现象在我身上都出现过。后来我把10多年来保存的各类气功书都烧了，坚定地走进大法修炼。我一生争强好胜，在常人的评价是心眼好，心直口快，能干，喜欢帮人，但是一生不得志，干了好事不落好，争来斗去，弄得一身病。在看了转法轮以后，我心里感觉什么都明白了。我对着师父的照片说，师父啊，您的书里说的就是我，什么气功都学，给人治病，在单位为凭先进而争名夺利。因为我打坐腿盘不上，就从一秒一秒的往上盘开始，有些现象师父在梦中演化给我看。抱轮时看到真善忍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我面前，看到白色的德往我头上飘，睡梦中看到层层都有师父在讲法。我悟到 这是师父给我增强练功的信心。还有一件从来没讲的神奇事，我老伴96年得了癌症，当时孩子还小，我也没有工作，生活非常艰难。老伴住院的时候，同病房一个病友在单位是干部，住院买营养品都可以报销，出于同情也给我们提供了相同的便利条件。我觉得反正是单位的钱，也就心安理得。得法后在法理上明白了，我们是修炼人，不能贪便宜，不能随着常人道德下滑的标准做失德的事。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每个人也别怨别人，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人人修炼都会遇到苦难。我想应该从我开始不再随波逐流。后来老伴病重，在利益心的驱使下没能守住心性，拿药仍然找那位病友报销，心里同时在忏悔，师父我又错了。当晚我做了一个梦，师父站着，我跪在地下，师父要把我的契机拿走。当时师父一招手，我就像抽筋儿一样缩成一团，那种疼痛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当时头点地咚咚的直给师父磕头，求师父不要抽走契机，以后再也不敢了。这时师父把手放下，转身回法相上去了。我是把师父的大法相放在写字台上供着，当我醒来一睁眼，师父的腿正往桌子上迈，我马上坐起来一看，师父法相一点没变，已经做好。我是满脸泪，额头还在疼，通过这件事我真真切切知道了师父是真佛，而且知道了修炼的严肃性。从那以后，我真正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时时刻刻按法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同时利用在给老伴看病住旅馆的便利条件弘扬大法。各地来北京办事的看病的和我住一个房间的，凡是能接触上的都让他们知道大法的美好。接触时间短的，分手时我送给他转法轮，住的时间长的，我带他到附近练功点学功，使很多有缘人得了法。通过修炼知道我一生中追求向往的都在这本书里，师尊在梦中让我上去看到了我的层次，鼓励我。从96年得法，我再也没看过央视春晚，过年正好有时间就抄法，两个年头抄了两本。刚得法陪老伴住院时，就每天看三讲转法轮，练两遍功，都是在病房或旅馆。老伴在2009年去世，办丧事三天也是坚持睡觉前看完三讲，练完两套功。白天以平和的心态把老伴的丧事按常人的风俗有条有序地办完。师父在讲法中已经讲明了人生的因缘关系，老伴有病磨了我十几年，我知道欠他的债还完了。我全身心投入了修炼和正式法中，每天学法练功讲真相，看书不抱任何观念，就像小学生通读。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经文中讲，无所求而自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所以在每天对照着法修去各种执着心的过程中，自己感觉提高的很快，那段实修给我以后反迫害主事正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当修到一个层次，师父都在梦中给我显现出来。第二部分，迫害中坚定修炼传真相。99年720以后，邪恶对师父和大法诽谤打压，那段时间电视媒体到处充斥着造谣和诽谤的内容，心里说不出的难受。那是因为我从来没在练功点上练过功，别人也不知道，所以居委会和派出所也没查我。我出去联系学员， 原先几个认识的都表示不练了，我只好自己在家学法练功。那时抱着一种看看发展情况的想法，当看到师父在经文中说，有人在利用宣传工具一批评气功，学员中就有一部分人动摇不练了，好像是利用宣传工具的人比佛法还高明了，好像是为别人而练的，还有的人在压力面前害怕不练了，这种人能成正果吗？关键是，是不是佛都能被出卖了呢？怕心是不是执着呢？修炼就是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金子。见精进要旨，为谁而修？我对着书中的师父说，我一定兼修到底。后来偶然地碰到小区的一位学员，我俩在一起商量，剪纸条，用彩笔写条幅，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当时就知道这点法理，晚上用浆糊贴出去，就这样我们开始走出去。一天，同修拿来一盘法轮大法电台第一次播音的磁带，说可以发出去。我马上去市场买了一箱空白磁带，借了一台双卡录音机开始录制。白天我在家做，晚上我俩分头去发，同时还录了几盘专程给在北京住旅馆时认识的济南、青岛的同修寄去，他们拿到后都高兴极了。2000年底，有一位同修给我打电话，说他有一包真相资料要送给我替他保管，怕元旦恶警抄家。放下电话一会儿他就送来了，他走后我想发出去吧，下午整理完，晚上一张不留的发出去了。第二天610头目和警察就来我家了，那时才知道同修家的电话是被监控的。一进门他们就问，你也练功啊？我说是啊。都取缔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我在家练功犯哪门法了？他们接着说，昨天给你送的传单呢？我说谁也没给我送传单，我也没有。他俩开始抄家，翻了半天没找到，把磁带翻出来了，连录音机、大法书等都拿走了，把我也带去派出所，拍桌子瞪眼睛的审了半天。我的态度是什么也不知道，气得他说要拘留我，要我签字我不签，他给签了。在去拘留所的路上堵车，他们要按警笛闯过去，我想叫警笛不响，警笛果然没响。那时还不知道有神通的作用，气得610头目大骂说，上星期花了40万元买的新车，还没用警笛就坏了。我坐在后面对他们说，警车是抓坏人的，用来抓好人，他当然不想。气得他一路大骂。我被拘留了16天，后来女儿把我要出来，从此我在610挂了号，成了他们重点监控的对象。过年期间，居委会和片警天天去我家看着，怕我去北京。年后，片警抱怨说，都是因为你，我们想一家人回家过年也没回成。我说你找江泽民去吧，我家还让你们搅和的没过好年呢。后来一段时间，慢慢的和走出来的同修都联系上了。年轻同修做资料，我就出去贴不干胶，发真相资料，讲大法真相。2001年10月2日，我从同修那里拿了一个2米长的条幅，一路背着红银，坐火车去了北京。买车票时，一个便衣问我去北京干嘛，我说看女儿。他要看身份证，我反问他，看女儿还要用身份证吗？也不是住旅馆。他不再追问。我的身份证在抄家时已经被610搜走了。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一看，满广场都是武警，一个游人也没有。我想不能让他们抓去，得智慧去做。我围着广场转了两圈发正念，在东边通道金水桥出口栏杆上挂上了法轮大法好的条幅，趁着过路人都来看的时机，我上了公交车，下午坐火车顺利地回到家。 一路看到车厢外格外清新。2001年年底，一位同修被绑架，新兴官媒过去，供出包括我在内的18名同修，几台电脑打印机被抄家搜走。在提审时我坚决不配合，就是对他们发正念。负责提审的和我对坐了一晚上，捂着肚子。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胃疼，他不知道是我们的正念在起作用。他问我对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看法。自从对法轮功打压后，我不看电视，常人议论我也不听，所以我也没看是真是假，只觉得不对。于是我说，那肯定不是真修大法的，是搞破坏的。练法轮功的不杀生，自杀也是杀生。非法审讯到最后没有获取一点所谓的证据，因为我悟到对邪恶不该说的话就不能说。他们利用我们大法弟子修真善人，提审先讲法轮功，讲真善人，你们要讲真话。有的同修一股脑和盘托出，连别的同修也供出来，光证据一大本也没放出，判得更重。他们对我说，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你什么也没干，也没去北京，你签个字就放你走。我说，我不签，法轮功我练定了，大法让我们做好人，一分钱没花，多年的病就好了。我从来没见过师父，如果能见到师父，我还要给师父磕三个响头呢。书是在新华书店买的，钱让国家给赚去了。610头目气地说，你不签知道后果吗？就这本书我就可以判你。我说，最坏的后果大不了枪毙，再就是把牢狱坐穿。从那以后他们再也不审我了，在拘留所关了2个月，最后被非法劳教1年半。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法理不清，不知道反迫害，只知道做好人，以为大法弟子避免不了牢狱之灾，让走就跟着走了。2003年春天，劳教期满回到家第二天，为了避开邪恶骚扰，我随在部队工作的女儿去了她所在的城市帮她带孩子。刚到异地，书也没了，每天练功修自己，背《论语》《红吟》。孩子睡了，我才纸条用手写《法轮大法好》。女儿晚上要值班，外孙全由我管，我就晚上抱着8个月大的外孙，顺着马路往电线杆上贴标语。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当地的同修，给我提供了大法的书和真相资料。从此我和当地同修融为一体，助师正法。我每天背着外孙到居民楼，从6楼到1楼发真相资料，天天如此。我当时60多岁，从不觉累，常人都说我走路脚不沾地，一路生风。我告诉他们，这就是练法轮功的神奇。第三部分，正念发真相资料，神迹显。2004年年底，随着酒瓶共产党出事，我什么也没多想，开始向世人发酒瓶。当时很多同修认为我们参与了政治，因此而不修了。晚上我在学师父讲法时，看到师父讲，人就是很难度的，每个班上总是有那么 5%、10% 的人跟不上。人人都得到是不可能的，就是都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人，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修得出来，还得看你能不能下决心修。人人成佛，这不可能。见转法轮。修炼的路上，每一关每一步都是考验。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经文中讲，其实大法弟子不用人心，冷静思考一下就明白了。大家能带着对中共的信与镇压大法弟子的中共是好的这个认识去圆满吗？绝对不可能嘛。当时身边好多同修包括辅导员都放弃修炼了。通过学法我悟到，师父不愿落下一个弟子。于是我去说服他们，希望他们能够重新回到修炼中来。他们仍然说，师父不让参与政治，你们现在反共产党，不是搞政治吗？ 我听了真伤心，最终还是没能让他们走回来。后来当地辅导员两口子出现病业假象，被旧势力拖走。我得法每步都显神迹，因为师尊说过，得法即是神，见弘引广度众生。所以发正念救人都是心生正念。酒瓶出来时，当地很多同修都不敢发，积压很多，而且有的同修只要小册子，不要光盘和酒瓶，协调同修也犯愁。我说别的同修不要的都给我，资料点同修做出来的，早一天发出去，早一天救人。我领着当时两岁多的外孙，每天从居民楼每个单元的顶层发到一层，小外孙走不动了，我就把他放在三层。外孙到三岁的时候，他抢着把真相资料往门板上挂。发完回来的路上，我背着他边走边背红吟。每天虽然很辛苦，但是其乐无穷。后来孩子上了幼儿园，我也自由了。我听同修说，那些市府、公安、高干公寓都没去过，谁也进不去。我听说后，挎着装满真相光盘的包，提着一包酒瓶就去了，老远往楼上看着说，神佛来救你们来了，同时发着正念，谁也看不见我。刚走到门口，保安屋内的窗帘一下断下来了，正好罩在两个保安头上，把他俩包起来了。借这个功夫我就走了进去，一看电梯是28层，于是我乘坐电梯到27层，顺楼梯一层一层下发，每层4户，我就每层2本酒瓶，2个光盘。发到2楼的时候，资料没了，心想多拿2本多好。可下到1楼一看，1楼是活动室，锁着门，不需要资料。出大门经过保安室时，送水的在那儿登记，两个保安低头登记，根本就没看见我。回想当时发资料的整个过程，上下楼时只听到电梯咚咚响，没碰上一个人。回来的路上，我对着空中合十，谢谢师父的一路保护。到家一看，才半个小时。去之前我不了解楼内的实情，可资料数量拿得正好，30层楼，其实我在飞。半个月时间，在师父的加持与呵护下，我用神通给这些地方的众生送去了真相的福音。后来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坚持讲真相。一天晚上，我去发真相小册子，下楼时一脚踩空，跌下3层，一下跌在楼梯扶栏上。当时听到脚嘎喳的响了一下，一看脚歪一边了。我马上发出一念，我是来救人的，不准你邪恶浪鬼来迫害我，我有师父管。疼的把脚一甩，转过来一看，脚回到原位了。试着踩地，疼得站不起来，心想我趴这儿叫常人看见算啥，马上求师父帮我走回去。试着再一踩地，真不疼了，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回家。回去洗了脚，疼得我心想快学法吧。到半夜12点发正念时，一看脚肿成个大黑面包了。早上起来练功试了几次，下床站不住，钻心的疼，心想不能动了，就在床上学几天法吧。马上我想，不对呀，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还要照原计划去救人。我试着下床，慢慢踩地，扶着墙走到门口，穿上鞋，对着另一只鞋说，咱俩是住世正法的，我能穿你是你的荣耀，今天你一定让我穿上你出去救人。 脚放上一点一点往里蹭，真穿上了。接着求师傅加持能走。下楼的时候有点拐，邻居问我怎么了，我说下楼踩空了。当天来回搭出租车出去十多里路，半天包括司机劝退了30多人。以后半个月天天如此，那段时间劝退的人最多，一个月后脚全好了。我告诉邻居是练法轮功练好的，让他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后来他们基本上全三退了。我家住的周边开店的收废品的，有警察主任，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全都做了三退，有的还关心我注意安全。女儿的战友来我家玩，能退的都做了三退，不敢退的走时我都送他们酒瓶和真相光盘。这10年中我每年回家2次，不管坐火车飞机，首先把资料带上一大包，过安检的时候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顺利通过。奥运期间我坐飞机回家，行李托运，背的挎包里面有电子书 MP3， 女儿不让带，说你个老太太带着东西就是不正常。我说你妈是神，谁也管不着，我有师父管呢。过安检时前面有个女孩把包全倒出来了，每样都查看。轮到我了，我把包往台上一放，发一念，让你看不到。忽然安检员把我的包往前推，然后对后边的小伙子说，把包拿上来。通过安检后，我心中说，谢谢师父。这些年来我多次去过北京、天津、保定周边地区、济南、青岛等地，从家一出门只要碰到有缘人，我就随时随地讲真相。我悟道，只有心里有神念，正念正行，其他什么也不想，就会一帆风顺，所以我这些年来有惊无险。第二部分，放下利修去情。我想正法中我来到这个城市也是师父安排的，这方的众生和我有缘，需要我来救度，这里的同修也给了我很大帮助，真相资料随时都会满足我的需求。我就利用师父赐予的神通，从市公安局、市府、刑警大队、部队单位、高干小区方圆30多里都走遍了，传递大法的福音，使众生能得救。随着层次的提高，法对我们的要求也高了，师父每次讲法都要求我们多学法，多学法。向内找，虽然由师父牵着，左一跤右一跤的走到今天，虽然天天学法，可是常常眼在看书，思想却留号了，想着明天去什么地方发资料，怎样去做。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经文中讲，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接着考验随之而来，自己觉得执着心去的不错，对利和情都放下了。2008年老家拆迁，拆迁费每平方10000多元，同学来电话让我回去要属于我的那一份。后来知道我的房子让小叔子给占去了，回去就要打官司。心想自己是修炼人，有吃有住就行了，主要是做三件事，哪有精力去打官司，就想放弃。我妹夫也来电话说我，60多万元你都不要，是不是傻了？但是那几天学法心里还是翻腾，到最后一天妹夫告诉我明天签合同了，我说不回去了，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也争不来。电话放下后我如释重负，心情一下放下了，当晚打坐就像坐在半空一样。后来拿钱时，我小叔子账上缺了40平米的数字，他找到镇区多次也没找回来，全村人都纳闷。我知道属于我的那份他是得不到的，我小叔子着急心疼，第二年得了喉癌去世，那时他才59岁。 力放下了，情魔随之而来，我女儿两口子离婚。外孙因为是我一手养大的，又是小弟子，天天给师父上香，所以我坚决不给女婿。他来抢了两次，没让他抢去。后来他变了方式，带他妈来看孙子，要出去玩。我想奶奶来看孙子不让看也不对，我是修炼人，应该慈悲待人，就让领走了。结果等到晚上十点钟也没回来，女儿去外地学习没在家，打电话关机，我一夜没睡。第二天女婿来电话说他把儿子给送回老家了，我一听急了，坐车去了他单位，到那儿门卫不让进，打电话到办公室都说不认识他。我给门卫讲了事情的经过，门卫也很气愤，替我出主意。女婿是给商检局长开车的，谁也不敢得罪他。这时候正好科长出来了，门卫告诉我说他是科长，快去找他。我上前一说，科长皮笑肉不笑地说，又来宣传法轮功来啦。我一听火不打一处来，因为我以前根本没来过商检局，谁也不认识，肯定是女婿搞的鬼。我在商检局大厅讲局长腐败，司机做坏事，支持司机离婚，借着跟科长论理的机会，跟周围围观的工作人员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们都表示同情我。坐车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后悔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你就是常人，你要比他来得更欢，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虽然想到了，心里还是放不下外孙。回到家一看，满屋都是小外孙的东西。他爸临走他的前一天，他还画了一个大法轮给我看。过了两个月，判决书下来了，孩子财产都归男方。女儿说，在法庭上，女婿交上给外孙录的录像，录像中外孙喊法轮大法好，还被红银，还有练功的动作。男方说，我练法轮功把孩子教坏了。女儿当时吓得全身发抖，大脑一片空白，法官律师说的什么一句也没听清。女儿说，万一他上公安局告你怎么办，你的事他都知道。女婿买通了法官，并利用诋毁大法的卑鄙手段胜了这场官司。我一看判决书好几条都是假的，就拿着判决书上告，主要目的是去邪党黑窝发正念，讲真相。本市的政法委、妇联、人大、政协、法院等，凡是挂这样的牌子我都进。进到一处，利用排队发正念，和上访人员讲真相、讲酒瓶，大家都认可。有的说，上访都两年了没有用，邪党政权不讲法律。在这期间利用找律师的机会，发真相资料非常便利，还容易进去。进去后并不找律师，上到楼顶往下发，很安全。但这两年对外孙的情还是放不下。这中间师父三次同样的点化我，找到外孙呢，领着回家，后来在我眼前又不见了。我才悟到，外孙本来就是人家的。情魔连根去掉后，身体明显觉得后背像卸掉一个盖子一样，轻松劲儿无法表达。去年找到外孙的去处，悟到该去救那里的众生了。然后我提了一包真相光盘、神韵光盘等去了那儿，因女婿对我有戒心，没让单独看，陪着吃晚饭，领着孩子走了。我也没动心，在宾馆住了一晚，给服务员都做了三退，出去找了一个居民区，把带的真相资料发完。早上坐长途车回来，同学都关心地问情况。今年上半年又去看外孙，想到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所讲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我抱着慈悲的心态，对姑爷和过去一样关心他，他也改变了对我的冷漠，让外孙陪我一晚。晚上我带着他去买衣服、文具、玩具，每到一处和售货员讲三退，把他们都劝退了，再送他们神韵光盘。那里出租车便宜，到哪儿都坐车，为的是三退。小外孙问我，姥姥你怎么见着每个人都讲一样的话，还给一个光碟？我说，他们是不是都谢谢姥姥呀？他说是。我就讲大法的真相， 当他回忆起小时候陪姥姥发真相资料的过程，孩子都忘了。孩子还说，爸说你蹲过大狱。通过回忆，外孙想起了他的护身符被他爸扔了，想起师父的照片，把他跟大法的缘重新接上。随着正法进程接近尾声，我和其他同修一起每天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多学法，同化大法。想起当年刚走出来时，悟性真是小儿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他在整个49年的传法当中，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再提高之后，他发现讲过的法又不对了。等他再提高，他发现刚刚讲过的法又不对了。回头想一想当年走过的修炼之路，如果那时能够悟到现在的层次，所做的事情又会是另一种结果，不至于留下很多遗憾。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心性多高，功多高。我悟到各种执着心在每一层次都要重新以不同的方式来考验和过关，层次越高，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因为旧势力的不断干扰，在我身边不少过不去关的同修被旧势力拖走，有的为利，有的为情。今年3月开始，我的干扰陆续而来，表现在常人中是孩子不给生活费，我心里就不满，缺电话老念叨为什么不给钱，孩子还说我事儿多。那段时间孩子来电话，我就数落他们，完全成了常人，没悟到旧势力在别的地方干扰不了，就在经济上迫害我，没有经济来源用在正式法上。还有接下来几件事，通过学法和同修交流，使我看见了自己以前意识不到的隐藏的执着。有一位老年同修文化底子薄，让我带他学法，我们约定好每周一周三来我家学法。同修周一没来，我自己学了一上午，周三又没来，晚上我去找他，问他怎么没来学法，他说周一睡晚了，周三忘了。我说明天我来你家补上，定好周六8点。周六8点去他家敲了半天门也没开，我心里开始不平，过几天找他问为什么他没来开门，他反而让我找自己。当时没悟到是师父借他嘴让我提高的。回家后越想越来气，不想和他学法了，找理由躲着他。当时想自己哪点不对劲儿了，发资料的事先停一停，学2天法，充实一下，找出执着心。可那几天同修做的资料多，先干完再说吧，来了干事心。一天我提了一大包9瓶光盘去一个部队单位发，发的时候很顺利，出大门时被不明真相的人看到光盘举报，被警察带到派出所。整个过程我没有配合，一概否定，师父慈悲呵护，血压给我氧化到220，当天回家。回家后开始向内找，同修提醒说这几天你别动了，在家好好学法。女儿怕派出所找我，买了机票让我回家，还告诉姐姐看着我，别让我出门。我理解孩子的心情，怕我再被抓去受罪，他们这些年也跟着我受牵连，担惊受怕。我在家里每天看书，看师父各地讲法，高密度发正念，晚上跟女儿说出去散步，偷着跟同修切磋，讲了我的经过。切磋中曝光了我畏私的心、怨恨心、做事心、自我心、显示心、争斗心、贪心，从根子里挖出来，找出自身根本的执着心。在女儿家住了2个月，一天外孙看到满院开了优昙婆罗花，开了好几十株，每株20-30朵。受这件事的触动，女儿从那天起开始带着儿子练功。在我回到自己的家后，发现家里也开了优昙婆罗花，玻璃上、防护栏杆上、花盆上、墙上都有，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呢。结语：原来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所以没参加法会交流， 得法到今天，每走一步都是师父拽着我这个不合格的弟子，就是因为师父看到我这颗信师信法坚定的心。但是离师父要求还很远，人的观念和壳还没有全去掉，因为有怕心，到现在还没有把在黑窝受迫害的过程写出来。在讲真相正实法过程中，因为人心也错过了很多有缘人。在三件事上有精进也有懈怠。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经文中讲，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因为正法是不断地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看完后我哭了，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众生，心里只有后悔，想弥补都没有机会了。最后我想以师父的一段话作为交流的结束吧。师父在精进经文中讲，这个世界的历史能够走到今天，就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留下来的，这段历史就是为了成就大法弟子和兑现你们的誓约而存在。当然了，这不只是你们的誓约和你们要兑现自己的承诺，这关系到正法，关系到宇宙无量众生，这么大一件事情，你们对自己该做的做好了，三界内那一切也就做好了，师父在正法中的干扰就少了。同修们，让我们把握住最后的不多时间，争分夺秒救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兑现我们的誓约。
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西元的交流稿。师父拉着我的手，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这是我学上明慧坊开始连续第四次参加大陆大法弟子的网上法会。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可以比学比修，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感谢师尊给我们提供的这次交流机会。自1997年得法以来，风雨14年，回想自己在主持正法的路上能够一步步走到今天，衷心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诚心感激同修的帮助。下面向师尊和同修汇报近年来我在修炼路上的点滴体会。一，正念正行，整体配合营救同修。这几年我认识的技术同修、资料点同修、做协调的同修，一个个先后被恶党非法迫害，这对我来说触动很大，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走在前面正实法不能成为邪恶迫害的理由呀。从法理上我们知道，大法弟子在修炼中的漏会在法中归正，邪恶不配考验。可是我们大法弟子不能放松自己呀，得找出哪里做得不好，把这个漏洞堵上，绝不能再给旧势力可乘之机。我从被迫害同修的身上发现，大家常常把做事当做了修炼，而没有时间静心学法实修自己。2010年前后，我们地区有十几位同修被抓，邪恶对资料点的破坏十分猖狂，使资料点同修压力很大，不仅本地真相资料紧缺，临近市县也常常需要我们提供。在这种环境下，面对邪恶的跟踪、盯梢、录像，是大法给了我力量和智慧，我开始承担起了营救同修和资料点的一些工作，成为本地协调人之一。我深深体会到，协调不是工作，是修炼。协调人必须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主动带头做好三件事。协调人为了圆融整体，必须心胸宽阔，在矛盾面前无条件找自己。我努力按照这些标准去做，因为在那种形势下，协调人走好每一步，对身边同修的影响都很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 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放松，不能掉以轻心。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在住师正法的路上，要想做好协调工作，只有在学好法、修好自己的基础上，100%的信师信法，就会在千难万险中有惊无险。2010年初，我们地区为假同修请来两位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同修间的默契配合使我们感到了整体的力量。在师父的加持下，面对几十辆警车、上百名全副武装的协党警察，面对无数的便衣特务，我们本地很多同修都能放下人心，不惧邪恶的猖狂，依然来到法庭外正念加持被迫害同修，同时向周围群众讲述迫害真相。据辩护律师说，这是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公开庭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辩护，是最精彩的一堂对攻坚法司人员的普法课。那次我有幸参与了营救同修的全部协调工作，并与被迫害同修的亲属一起参与旁听，零距离发正念加持同修解体邪恶。开庭那天练完功发好正念后，我就离开了家，家人在背后叫住了我：你怕不？不怕。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师父拉着我的手：我跟师父一起去。去吧，我放心了。是啊，有师在，有法在，我怕什么呢？在进法庭时，面对邪恶的摄像，反复搜身查对身份证，我只有一念：我是正法弟子，谁也不配动我。警察放下了对我举起的相机。在法庭内，虽然当天的气温近20度，却冻得我上下牙齿打架，我亲身感到了另外空间聚集了众多的邪恶因素。在师父的看护下，在法庭那位大法弟子的强大正念下，邪恶因素被大量清除，表现就是公诉人的嗓子哑了，自己情不自禁拿开话筒，不时侧过身去，不敢面对众人。法庭庭长气急败坏地反复敲打手中的小锤，610人员、法警、公安们进进出出，乱作一团。当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时，红钟般的声音震动法庭内外，门外的武警和协党工作人员都纷纷往法庭里挤，整个大厅鸦雀无声，人们都聚精会神，睁大眼睛倾听假同修和律师的精彩辩护。这是我弟同修放下自我营救同修最好的一次整体配合，使我们在救度众生方面整体都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虽然假同修还是被非法判刑了，而成功的正义辩护极大地震慑了邪恶，过程中使众多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警察明白了信仰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犯罪。这次营救行动为救度本地众生打开了新局面。二，要正视法，不要正视自己。不久，我弟又发生了邪恶的迫害，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判刑、送入洗脑班，他们几乎都是协调与资料点的同修。面对同修的被迫害，悲痛、茫然、怕心同时向我袭来，另外空间的压力使我浑身疼痛无力，不论是学法、练功还是发正念，我都不能静心，人心泛起，法与我隔开了，正念也打不出去，走到哪里我都会想起同修的身影，不争气的眼泪总难擦干。我知道自己肩负的重任，再这样下去不行，我得快快振作起来，像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我在曝光邪恶的同时开始背转法轮，尽管背的速度很慢，可大法入心了，我与法融为一体了。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法理清晰了，正念坚定了，被迫害的原因也找到了，我明白了，要走正实法的路，不能带着人心正实自己。我与资料点同修在法上交流，要遍地开花，把大资料点化小，会做资料的同修尽量帮助其他同修，有能力的我们自己解决资料来源，像园丁那样 多插花，多修枝，多关爱小花。一次，两位外地同修辗转坐了半天的车来拿真相资料，要求我给他们再做一大袋。我开始和他们交流，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为他们提供技术服务，而他们自己可以回去复印更多的真相资料，以满足该地的需要。与外地同修交流后，我们都明白了应该去除怕心，等靠要的心，都应该在法中共同提高，共同走向成熟，不让旧势力钻我们心性有漏的空子，整体提高才能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如今外地同修也有了自己的资料点，这件事上我和同修一起修过来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带着正视自己的心来满足同修的要求。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诫我们，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因此我现在常常提醒自己，要正念，不要人心，要正视法，不要正视自己。在资料点里，如果法理不明，特容易产生干事心、欢喜心、正视自己的心，还混淆不清地认为自己在拼命正视法呢，这多危险呢。为了救度众生的需要，为了少让师尊为我们操心，我们必须要学好法，实修自己，去除人的观念，从刻骨铭心的教训中走向成熟。三，正念正行，解体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在修炼路上，我常常感到来自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今年新年期间，我想把下载完的神韵晚会影像文件传递给同修，刚把硬盘的连线插入电脑串口，电脑突然停电，我多次发正念也不好使，只好送去修理。技术同修告诉我，可能主板坏了，你这二手电脑的主板也不值得更换。当晚我修炼以来第一次彻夜未眠，这法器怎么会坏呢？我仔细查找自己的不足，剖析自己尚未修去的名利情的执着，然后从心灵深处发出一念，旧实力，你不配干扰神运救人，我有漏会在大法中归正，你不配干扰我做大法的事情。第二天看到被拆散的电脑，我好难受，我知道邪恶十分惧怕我的法器，所以才全力破坏。修到今天，我的正念哪儿去了？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电脑说，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我无知中对你造成的伤害，请你超常发挥作用吧，将来我圆满了，就让你到我的世界当众生，现在你的使命还没完成，千万不能放弃和我一起助施正法的使命啊。师父，求您救救我的法器吧。我又对同修说，请你把我的硬盘和所有螺丝装好，把电脑恢复原样，我的法器是有使命的，它不会坏的，是我操作有误，是我有漏，我回家对他发正念，他肯定会好。看着同修把电脑上的最后一个螺丝拧紧，一按电源，啪，来电了，电脑正常启动，瞬间我的泪水不住地涌了出来，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呀。红音二，师徒恩。邪恶破坏救人的法器，不仅在电脑上做文章，还在网线上不断干扰。我家是电话拨号上网，我发现家中电话不通已有半年之久，因平时不打电话，就没想起要修。一天家人给报了电话故障，几天也没人来修，家人就找了一个朋友来帮助检修。朋友说，你家电话不通怎么能上网呢？而且你家电话线断的也奇怪，现在里面齐刷刷的断了两根，可外面的胶皮却完好无损，这也太离奇了。是啊，常人怎么能理解这些现象呢？几年来无论邪恶怎样封网断线，电话窃听都是徒劳的，谁也挡不住我与明慧之间的通道。在正法的路上，我时时都感受到信师信法，修好自己，正念正行的重要。因为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时时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寻找漏洞下手。一天晚上，我去教一位同修上网， 刚开始十几分钟，外面就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飞沙走石，仿佛都冲着同修家来了。玻璃被风雨打得啪啪作响，简直房顶像要被揭去似的。同修突然说，我不行了，我好难受，就慢慢倒在床上。快求师父，快发正念，我大声对同修说。当时还有另一位同修在场，我们求师父加持，正念解体邪恶干扰。半小时后，同修的脸色渐渐恢复正常，这对我又是一次深刻的教训。以后只要是做正施法的事，我都会事先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干扰。正如师父说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正念不足，不符合法时，会脱离法的力量，就会显得孤立无助。即使是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曼哈顿讲法，正念足就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至美中法会。因此学好法，以法为师，坚持实修，在法中最安全。回首14年，是师父领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把一个满身病业的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把我捧在手里，在磨难中一路呵护，在修炼中慈悲点悟，在过关中拉着我的手，把我培养成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中，尽管我还有许多不足，有时还会出现怕心、怨恨心，有时正念不足，但我都会在师父的大法中归正。不论修炼的路还有多长，这条路上还有多少险阻，我都会跟着师父走，做好3件事，以报师恩。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